我有一个负担，就是觉得神的百姓实在应该更认识神的国。我们是神国的百姓，可是我发现很多神的儿女实在不认识神的国。所以我们主日以弗所书已经讲完了，那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段的日子都在讲到神的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在旧约两段圣经1048页13-14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的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谢谢。这里但以理哦，他在被掳，在被掳的时候，在异国他乡，他在夜间的异象中，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位像人子的来，那他说这位 人子呢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整个旧约启示的中心，整个旧约一直在讲一件事，就是有一位人子要来，那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他的权柄是存到永远。你知道每一个国家他的权柄是一段时间掌权，像巴比伦王国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帝国，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全没了，甚至连一块砖土都找不到。好，你看历世历代的历史，好像亚历山大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可是一段年日以后又都没有了，他们的权柄只有一段时候，可是呢，这位人子呢，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那我不晓得你对于这位国王你认识多少，我们是这位人子神国里的百姓，那你对这位国的王你认识多少？这个第十八节，我们再看第七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然而
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好，他说这位至高者的圣名哦，他得国是要做什么？得国享受，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你有没有享受这国？那很在乎你对于这国的国王认识多少。德国要来享受。那个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再看一出圣经好了，在27节第七章27节，请 Rosa 再为我们念。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呢，这位人子至高者，他的国度权柄还有这个大权，他是要赐给谁啊？赐给我们，赐给这个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赐给我们的。这个是在我们生活里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常常在乎你认识他多少，你可以享受多少。我这一次回台湾，我就讲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我这次回台湾去，先到新竹一个礼拜，然后我就回台北。那我回台北以后，我住的房间呢是一年已经没有人住，所以第一天哇就被蚊子叮了好几包。那我刚好隔天起来，我隔天就看到那个我因为在这里还比较忙，我就带着那个我们的家训回去哈。那我们家训那一篇，我就把那个那一篇就是雅歌总结哈，我自己所讲的，但是已经很久了，我也忘掉。那我自己再看一遍哈，我就看到说，我以前在新竹的时候，因为那个。 我们新竹弟兄姊妹要在十楼帮我们建一个厨房啊，哈，所以那个门整天都是这样开着啊，扇扇扇，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蚊子很多啊，哈，蚊子很多。那我隔天要主日崇拜要讲到哈，我们主日崇拜讲到之前又有这个祷告会，所以我要很早就要起来，然后要那个，所以。可是那个明明灯亮着，蚊子就在嗡这样子啊！那我的体质是很容易被蚊子咬的哈，人家只要跟我在一起，蚊子都是咬我的哈，这样。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可是又很累了，我实在已经很晚要睡觉了，那怎么办？我就一个很深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些蚊子的打扰哦，你做我四维的火尘哈，好，主啊，我明天要讲道，求你让我可以一觉这样不被打扰，一觉醒来都不被打扰哈。”然后我就这样深深的在主的里面睡着了，哦，隔天早上一起来，蚊子还在嗡，可是我真的完全没有咬我。而且一夜也没有在我的耳朵边呜，所以我那一天醒来以后，我好感动，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哈，因为以前就是想，就会这里想办法，那里想办法啊，这里擦这个，那擦那个啦，哈，然后再起来打啊打，也不见得有效，这样哈。那可是我实在很累了，我也没时间搞那些，我就这样深深倚靠主，那我就。隔天早上起来，我在那亲近主，我说主啊，谢谢你这样救我脱离蚊子的打扰。那里面就一句话说：义人必因信而活，义人必因信而活。啊，那一天好像这句话一个更深的向我开启，我说主啊，原来因着信，就说即使蚊子在打扰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因着信不被他打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小事嘛，哎，这个我总有办法嘛，好，可是人发现有时我也开着灯睡觉还是没用，还是被叮哈，还是在你耳朵边呜呜呜这样呜的你不能睡哈。那我那一天开始，你知道每一天我都是这样子的倚靠主而睡觉，每一天蚊子都是很多，可是我每一天这样倚靠主而睡觉。可是我来美国已经几年了，尤其来生活室都没有蚊子啊，这件事已经离我很远了，所以我已经忘掉了哈。可是我看到那一篇哈，这个李慧帮我整理出来的我的讲章哈，那我自己就在提醒说，对，我要好好倚靠主。所以我从回到台北第二天开始，我每一天睡觉，每一天蚊子就在我的旁边这样哈，好，灯还亮着，它就已经这么猖狂了。然后我就是这样倚靠主，主耶稣，你要做，求你做我四维的火尘，主耶稣，你就是我四维的火尘哈，你救我脱离蚊子的打扰，我要睡在你的里面哈，就这样睡觉。隔天早上起来，真的蚊子还在你的旁边，可是我就是没有被叮，你知道吗？我在台湾的五个礼拜都是这样过的，每一天呢。我不止在台北，我到高雄，我到花莲，我住的每个地方都有蚊子，它都是那个我都刚好住在那个楼梯口的旁边的房间哈，所以就是蚊子最容易多的那。有一天我要睡觉的时候，才刚躺下去，我虽然已经这样祷告了，然后躺下去睡觉，哦，就这样子哈，你知道，你每一天要信靠它。每一天要信靠他，我那时候我就说，所以我那时候已经躺下去，已经很累了。他在旁边嗡嗡啊，我就说，奉主耶稣名，斥责你这蚊子离开我，我就是这样祷告。我是斥责你这蚊子离开我，主耶稣，你是我的火尘，你是我救恩，你的救恩是我的四维的火尘，我就这样睡在你的里面，就这样。然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蚊子声音，我就睡着了。还有一天我醒来，就看见蚊子死在我的旁边。五个礼拜就这样，我到后来的后来的差不多两个礼拜，我看到蚊子我已经不害怕。这国的权柄赐给至高者神的圣名，赐给至高者的圣名。可是问题是，我认识，我有这个权柄，我认识多少？我认识多少？今天神的百姓活在这个地上的国，有时候你整个只注意这个地上国的变化啊什么，可是你不知道你活在一个神的国里面，而且这个神的国在掌管着地上的国，而且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尼希米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看一下哈，以斯帖记我们以前有看过，我们现在再看一点哈，在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哈，第三章第二节，第二到第四节，以斯帖记哈，第三章619页哈，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
好，谢谢。这个一切的臣仆哈，都看见哈曼都要跪拜哈。那这个莫迪改哈，唯独他，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好，那别人呢一直在劝他，好，你会发现呢，你要留意，有一些人来劝你，劝你，其实他们并不怀好意，他劝你希望他你跟他走那个灭亡的道路，好，可是你不跟着他走呢，他就开始反过来，反过来害你了，好，反过来咬你，好，那他们劝还是不听呢，他们就去告诉哈曼了，好，而且呢，他们劝劝劝，其实他们要挖他的底细。好，那他告诉他说：“哦，你他们一直问你为什么不拜，你拜？”他说：“因为我是犹太人。”好，那我只拜我这位独一的真神。好，那结果呢？结果这些人呢，就去告诉哈曼，去打报告，看看莫迪改，好吧，看你站得住站不住。你们这犹太人是个被掳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的，杀你们简直太简单的事情了。好，他就这样去。好，那你会发现。哈曼呢，他是不是这个莫迪改是一个真实认识王的人，他认识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不但齁、哦、别人都做的，可是他就是不跪不拜，不跪不拜。还有呢，他还认识王到一个什么地步齁、哦、你看在第四章齁、哦、第四章十四节。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好，谢谢。你看莫迪改哈、哦，他认识王哈、哦，认识王的权柄大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们唯一能够得解救的机会就是以斯帖嘛，哈、哦，这王后嘛，哈、哦，总算他可以去跟啊。可是没想到，唯一的希望都被破灭了。为什么？因为以斯帖已经有30天没有蒙召。最近很不得宠，所以不得宠，30天没有蒙召，而且没有蒙召，你不能随便进去。那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当你唯一的希望啊、哦，还会让你很有信心，可是当这个唯一的希望都破灭的时候，你就完全的弃绝神了。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一个真正是王的人，他不会那么容易灰心的。我有时候看见有些基督徒，他可以很有一些圣灵的恩赐啊，哦、也许会看异象啊，哦、会有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可是我看见他的生活，一遇到一些挫折、困难，哦、一些患难，他好快就 give up， 好快就灰心了。那些恩赐与他有何益？我觉得那恩赐只是一个礼物在他身上而已。无论他有多少奇妙的妙经验，一些很奇妙的经验。那只是经验，并没有成为他的生命。一个真实的生命，就是你跟这位王连在一起，你在王的里面在执掌王权，而且你对这位王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即使王这样子，好像我唯一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不会因此就灰心。你知道莫迪改怎么对以斯帖说？他说你若闭口不言啊，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在我们看实在只有一个希望，就是以斯帖嘛。可是他说没关系，你不说就不说，没关系，你不说你和你父家都必灭亡，可是呢，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得解脱蒙拯救。一个真认识王的人，他的那个亲情哦，他不会，他跟这个王，他在国度里的感觉会胜过那个亲情的感觉，对不对？有时候亲情的感觉，你想以斯帖是他抚养长大的，我们会觉得说，好吧好吧，那我们死掉没关系，至少你留着哈、哦，我所爱的以斯帖哈、哦，以斯帖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亲情是胜过你国度里的那个生命的承受。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爱他的家人，爱他的家人过于一切。可是神国度里的百姓的那个肢体感没有，没有。可是一个真认识王的人，他知道我们这个一个国度里的生命是一起连在一起的，那个国度里的生命我们是一起的。那所以呢，他的这个所爱的孩子以斯帖这样说的时候，他对他一点都不客气。你不说，你和你父家都必灭亡，但是这整个犹太人会得拯救的，神会从别处兴起方法来得拯救。哎呀，这就是一个真认识王的，因为他真认识这国永不败坏，这国不会灭亡的，这国的权柄是永远的。所以虽然眼看着哈曼好像大有威势啊，哈，那么那样子吆喝啊，啊那样，可是他一点都不怕，他一点不怕，他不但不跪不拜，他也一点不灰心。虽然头脑怎么想都不会有别的方法，但是他知道主一定有办法。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这位国王啊？你认不认识你的国是这样一个永不败坏，他永不失败，你知道吗？他永不失败。撒旦在整个历史上一直的用各样的方法要一直灭绝，让耶稣可以诞生，要除灭这个大卫的后裔，他一直要来灭绝，整个犹太人都灭绝掉了，不会有这位人子降生了，对不对？可是这国永不败坏，永不败坏。而且你会发现这国哈，神的国常常不在乎人数，这些这么多人，这么多犹太人一听到这个哈曼所颁布下来的这个旨意做什么，哭啊，对不对？哭啊，安不能做什么，对，也许有些就开始祷告了。但是在神的国里，神常常在乎那一个，他能得着一个两个，真认识这位国王，真认识这国的威荣，真跟这个王连在一起，在那执掌王权，你会发现就可以使这整个国大大的降临，来灭绝仇敌的国，来得着一个辉煌的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以斯帖的后来的这卷书后来的结局是什么。那些本来要杀灭犹太人的都怎么样，吓死了，赶快，你们要什么都给你，都给你。而且那些要杀灭他的都被杀了，而且所有的掳物都来归给这些至高者的圣民。至高者的圣民，所以弟兄姊妹，你认识你是神国的圣民吗？你认识你是神国的圣民吗？如果是，你就不应该那么容易灰心，遇到一些事了就怀疑了，遇到一些事就觉得算了算了，我不要去聚会了，我不要爱主了，我不要什么了。你认识这位国吗？国王吗？你看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哦、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但以理书哈，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哈，第一章第八节，在1037页，第一章第八节。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好，然后他只要什么？他只要吃素菜还有白水，只要吃素菜白水。你知道一个少年人啊，一个青年人是很爱吃肉的，好，特别是男生，好，那叫他天天吃青菜白水，哎呀都要枯干了，血液都要枯干了，对不对？那这个但以理，哎呀，感谢主啊，主给我恩典啊，让我可以吃王的膳，王所饮的酒啊，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这样，他有他的原则在。一个属天国度里的百姓，他常常里面是有一个国度的原则在他里面的。都是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大大的让神国能够借着他彰显在这个地上。你看莫迪改他不跪不拜，今天很多人看见美色漂亮的女孩子他就拜下去了，哎呀，虽然没信主，虽然主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哎呀，可是她很漂亮，而且她很温柔，她很听我的话，我慢慢带她信就好了嘛。很难的，有些女孩子也是这样， 看见这个男的学历也很好啊，对我那么体贴啊，一直追我啊，这个经济条件又很好啊，各方面什么都很好啊，我有一个长期饭票啊，什么都很好啊，虽然他不信啊，或者虽然他不是那么爱主，哎呀，没有关系啦，我再慢慢影响他嘛。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些，我们就拜下去了，跪下去了。有些人是看见了钱就跪下去了，有些人看见了高大的华屋、漂亮的房子，他就跪下去了，拜下去了。我只要辛苦多赚点钱，主啊，让我这几十年好好赚钱，等到我赚钱了，买了这个房子，各方面事业有成了，我再好好来爱你。神的国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人里面成长起来的，神的国会在一个人身上彰显出那个国度的权柄来的，都是那些有原则的人，就是在面临那个诱惑、引诱、试探，或者面临苦难、逼迫的环境里面呢，他不跪不拜，他立志，像这说，他立志不以这些来玷污自己。那结果呢？过了十天呢？哎呀，他居然比别的人都更加俊美肥胖，比那吃肉的都更加俊美肥胖。神国里呢，如果你是在顺服神呢，有一个超越地上的那个自然律的。我们平常我们是活在自然律里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吃喝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你不能每天都说啊，我亲近主就好，我随便的早餐一下也不吃，一下哪一餐也情绪不好也不吃，我就可以有很好的胃啊，不会的。我们活在这个自然律底下，你一定要尽你该尽的本分，好，这是我们的人子该尽的本分。可是另外有一些非常时期，你因着顺服神，好，顺服神而弃绝你可以有的享受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一个超自然的律在你的身上，那个恩典在你的身上。你看那个很多被关在监牢里的那些因为不肯否认耶稣而被关在监牢里几十年，那哪里算得上什么营养啊？诶，可是有时候他们也活得比我们还久，诶，他们根本什么都缺的，可是呢，他那时候就是一直以吃神喝神，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成为他的生命。在环境来临的时候，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一个超越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可是呢，因着但以理这样子，所以呢，他那样对神绝对，以至于呢，到后来连王都要来请教他，王要来请问他。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但以理第三章哈，第三章十七节哈，十七十八节。
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好，谢谢。另外呢，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也是这样，他们说好啦，你要把我们丢到火里面去啊，那没有关系啦。他说好，我们所侍奉的神他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一个至高者的圣民，他真认识他的王，所以他不怕地上的王，他不怕地上的王，他说他会把我们救出来。其实怎么想都不可能嘛，明明就要被丢到火里去，怎么被救出来？你天然理性怎么想也想不通的。可是他就是对于他的王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认识。那不但是这样，而且他说什么？急或不然，他说即使我的王不救我出来啊，好，他说我告诉你，我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我觉得这是至高者的圣民之所以能够掌权，那个神国的全能能够彰显的秘诀所在，就是我们里面要常常操练那个急或不然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很多弟兄姊妹也许对神有信心，他只信心到一个地步，说哦，主必救我，救我脱离这个烈火，哦，这时候还很有信心。而当发现说主如果没救的时候，啊，算了，我就弃绝神了。这不是一个神国里的圣民啊，神国里的圣民，他对他的国王就是有这个认识，因为他知道我的王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他要我殉道，就是死就死吧。所以 我就是想到说，今天在但以理书那里讲到说，他这个神把他的国度权柄哈，都赐给谁？赐给至高者的圣名。那你今天可以问问你自己，在你的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一切事上，你有没有常常在经历这个国度的权柄？神的全能有没有从你身上彰显？有没有？很多时候全能，神的全能，拦阻神的全能从他百姓身上彰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跪拜下去了。我们如果要让那个神的全能可以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在生活所遇的许多事情里面常常操练。第一个，遇到一些引诱、试探或者威吓的时候，我不跪不拜。第二个，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就是以斯帖后来，以斯帖后来，他的这个叔叔莫迪改帮助他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他的叔叔是这么绝对，你如果闭口不言，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以斯帖的信心再举起来，因为你这个违背王的命令去见王是太危险，马上就死了，这法律已经很明显在那。但是他说死就死吧。那我觉得今天要让神的全能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很需要常常操练死就死吧，从很小的事操练起。你里面有一句话，你就起来祷告；你里面有一个 melody， 你就起来唱出来赞美神。你不要常常爱惜你的面子，常常操练一个死就死吧，好像里面有感动，有感动要起来祷告，或者感动要起来跳舞。那不好意思，好像没有人这样起来跳舞的，好像没有人做过这个。你不管，你里面如果是这样感动，你就起来顺服，死就死吧。那你就那个，我们听过少义的见证，对不对？他在夏令会里面，好，这样子顺服主，要叫他起来跳舞，起来祷告，一次祷告还不够，还要再祷告第二次，然后还要起来跳舞。那对他性格太不容易，可是他愿意这样顺服，死就死吧。从那天开始，神国开始一直降临在他身上，一直降临在他身上。他今天聚会前跟我讲到主的爱，他讲讲就眼泪要掉下来。他说主耶稣真的好爱我，他常常来找我，常常来找我。弟兄姊妹，你要得国享受，你有没有享受这国啊？就是你一定要死就死吧，常常这样顺服他，顺服的起来突破你自己。还有要常常操练急祸不然，急祸不然，就是主啊，不管怎么样我顺服你到底，即使你不来医治我，即使你不来怎么样，我还是要顺服你，急祸不然。常常操练这样子，你常常的操练才会操练成一个神国度里的百姓，操练成为一个神国度里的百姓。就像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活在美国哈，那可是呢，美国有很多这个国家好的东西。你看美国的公民哈，你看这些美国人哈，他们有一些性格在他们身上，例如他们不会随地吐痰，他们这个拿报纸自己就会把钱就放进去，他们这个看见，就是说他们有很多他们的性格已经在他们身上。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亚洲来的，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了，我们也取得这个国家的公民权，可是呢我们还不像这个国家的百姓，性格还没有被改成这个国家的。我们今天神国的百姓，你要得国享受，得国享受，这国何等威严，何等荣耀啊，何等丰富。这个享受，你要享受这个国，是需要你常常操练去顺服这国所说的话，成为你的性格。那我今天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马拉基书。这国的国王他讲了一些话，可是是这国的百姓很多还没有听进去的。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哈，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到第九节。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起来念：人岂可
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好，今天神国的百姓，为什么很多神国的百姓都活不出神的全能来？ 很多时候因为我没有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我没有照着他，神对他的家很基本的一个吩咐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偷我的钱，就是说所有你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是我的，是我的。好，他说你们岂可这样夺取神的东西呢？好，他说没有啊，我们哪有啊。神说你们都这样夺取我的供物，夺取我的供物，他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通国的人都这样子。神说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我在台湾有一位妈妈哦，她跟我讲，她说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哦，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一天她在亲近主的时候，忽然间主跟她讲说，你偷了我十年的钱，你已经十年都在偷我的钱。她吓死了。所以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哈，好多我们移民来到美国的哈，美国的 IRS 很严呐、啊，很严哈。那有些人被查到了哈，就很怕，哈，很怕。我看到有一些人哈，哇，对于什么就是规定怎样都非常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这样。基督徒他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税法啊。他非常怕，为什么？因为他被查过了，太可怕，太麻烦了，他吓死了。好，每个都要查，你这笔哪里来的？这笔钱哪里来的？你用到哪儿去？这样好，所以他现在非常规矩的遵守，非常怕。然后他对别人也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可是呢，他到现在还没有十分之一奉献呢。我就觉得好奇怪，你为什么会对地上的法律都吓得这样，对天上的法律一点都不怕呢？你觉得对地上漏税觉得太可怕的一件事，为什么你对天上那么敢漏税啊？是不是我们的王太慈爱了？没有错，我们的王实在是爱，神是爱。就像刚刚领会四魁告诉我们说，神说你们如果这样骄傲，这样子还不听话，不愿意谦卑下来，他说我就在旁边哭泣。我们的神是这样慈爱，没错。为什么他哭泣？因为他很难过，他的百姓都得不着祝福啊。这个天国的王有一个跟地上的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每一个法律都带着爱，每一个命令都是要让你得祝福的。那可是神的百姓不知道，他不知道。你看哈，我们接下去看哈，在第十节哈，第三章第十节到这个十二节，请 Rosa 为我们念。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对，这就是这国的国王他的美意。他给他的百姓下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把十分之一全然的纳入我的府库，使我家有粮。然后呢，他说我就要敞开天窗来倾福于你们，而你们就与万国的百姓都不一样。一个分别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万国都会发现，诶，奇怪，你们的土地呢没有蝗虫，好，你们的土产呢那个也不会说这个还没有熟就掉下来啊，你们的果树不会没熟就掉下来，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丰收丰收。他说呢，万国就会称你们是有福的，你们也会那么喜乐的成为喜乐之地。就是我这国家的百姓是一个喜乐的，而且是丰富的，是在万国中很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国王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就是这样。有一位他的原则就是这样，常常要你给出去给出去。他说你要给就有给你的。好，还有呢，在新约里面他特别在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这个你的奉献都是撒种，他说你撒种多少，你种了多少，你就会收到多少。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都是一个投资，一个投资。 可是地上的百姓，他的国的百姓对这位国王的全能认识太少，抓住他仅有的成为他的安全感，他不认识神国的丰富。神国丰富可以丰富到什么地步？摩西在的时候，60万的他说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他们想要吃肉，神就说好，我肉给他们吃。摩西跟随主那么多次经历神的神迹，他的理性还是想不过来，神啊，怎么可能呢？步行的就有60万的，难道你要怎样把海里的鱼全都倒出来啦，才能够让这么多人吃啊？神说耶和华膀臂岂是缩短的呢？神忽然间这样一挥，就可以有那么多的鸟飞过来了，可以成为他们的肉。神何等丰富啊！就说神要祝福我们这个人是太容易的事，可是为什么神的百姓对这位神国的王认识那么少，以至于要一直要抓，一直要抓，好像依靠这些？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依靠无定的钱财的人啊，是何等的可怜啊！你何等可怜，稍微一贬值你全都没有了，对不对？今天美国的经济一垮台，所有的你这个美钞都没用了，很多事都不是你能想象的。你说我要买高大的房屋，我要一直积钱积钱积钱，就是要买房屋，好，可是忽然间呢一地震了，没了。我经历到这样的地震，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旧金山那时候你们不知道在不在这，我那时候刚好来圣何塞这个带领特会，好，带领聚会，这个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哇，好大的地震啊！好，我那时候住在一对夫妻家，我就赶快从房间出来，就到那个客厅抱着他的孩子，然后就看见他们家那个游泳池的水就这样砰砰，这样整个水哦，这全都到地面上来，水啊，就这样一直拨到地面上，那个地震很大。神和岁应该比较轻，旧金山比较严重，可是我们在神和岁都已经这么严重。那时候旧金山一区最有钱人的区都是百万的，他们的那一区的人齁，说是都不让黄种人进来的，齁，就是这么有钱，齁，他们不让黄种人进来，齁，他们就是面向海啊，齁，啊，整个区都是他们白人。结果呢有一位是非常有钱的人，哈，非常非常有钱，他就透过这个一个很有权位的关系，哈，他可以进去那里买到那里的房子住在那，哈，那别人就来 complain 啊，觉得说哦，怎么会有一个黄种人进来啊，哈，好，那结果那一个人呢，他就举行这个。这是不是叫 open house 还是什么？就是说欢迎左右邻居来他家吃点心啊，这样子哈。哇，那些邻居一来看到他家都是一个古董，他家一大堆古董，因为他是卖古董的，你知道哈？那个一个古董就值很多钱呐、啊。那有钱人对这个都很识货啊，所以一看见这些古董就他可以住在那里。可是呢，那一次大地震，你知道吗？那一区很多的房子连地基啊，那个就说整个的那个根，就是那个根基升上来啦，所以升上来那个房子就毁了啦，就是整个毁了。你看一个人可以一生一直努力积蓄的几百万所买起来的，可是可以几秒钟大地震就没了。弟兄姊妹，真的，神给他的国的百姓，他要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一直来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让你在万国里面称为有福的，称为有福的，不是说住到那里去你就有福了，可是我会给你一个是很有福的地方。我常常觉得神每次带我到哪里住，我都觉得神所带领的都是最好的。我常常真的是享受神的旨意引导我住在哪里，我就常常觉得那个地方越久越发现那个地方实在很好，实在很好。而且他说你们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你看看今天哦，你如果放眼去看，所有有钱人常常不快乐，常常不快乐。为什么？你不要看这个很多大的产业或什么，有时候就是要经营这些产业成为他很大的烦恼。这个 台湾啊，很多这个金子啊，出去又怕碰到金光党啊，哈，被迷了，都被拔掉了，哈，这个那放在家呢，又怕小偷偷，哈，这样，所以我就是想说，那你拥有这些做什么？你这么多的项链啊、金子啊这些，哈，我有一次我就是跟我妈妈讲。我妈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社会很乱，所以不敢带出去啊，所以这好多年前，她就放在家里。那时候她还没信主，她放在家里，结果有一天遭小偷，她的那些金子全没了。所以如果你倚靠这些无定的钱财啊，是多么可怜啊！那可是神告诉我们要把十分之一是当那，也就是说十分之一不叫奉献啦、啊，是我的啦。神说是我的。你们不要偷我的钱。那有些人就问说，那应该税前十分之一还税后啊？神的国一定在地上的国之前的，我们不能等地上的国课税课完，剩下的钱再让神来课，因为是神国国王给我们这个生命气息，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给我们能力去赚钱的，一切是他赏赐的。所以我们一拿到钱，在我们台湾，我自己从以前就养成一个习惯，我一收到薪水，我要抽出最新的钱来，十分之一就先留下来，那是给神的。可是渐渐我们就操练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就这样，不知不觉，我觉得金钱的捆绑从我身上就脱落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些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在地上不再被这个捆绑，也不再依赖这个而活。可是过一个这样信心生活，何等有福啊，何等有福。所以我去申请，我不需要 social security， 我不需要老了要有保障啊，好、哦、说要这个依靠这个政府有一个月有多少钱，就是我就是要依靠他，我知道到老他一样会养活我，他已经养活那么多年，17年了，对不对？而且神不只养活，神常常是养活一个人，就借着这个愿意信靠他的，还可以供应出去养活很多多人。神常常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个那个妈妈哈、哦，她就告诉我，她说：“哦，主跟她讲了，她吓死了。为什么？她说其实以前她也不是没奉献，她以前就是有钱呢、啊，就丢一些到奉献箱，有钱就丢个几千块到奉献箱。可是呢，她没有按照神说的。”你要十分之一要先分别出来，十分之一一定要是当纳的归给他，以后你要再多加添的，那再多加添。那有人呢我回来以后有几位就跟我讲说，问我能不能教导一下，就是说十分之一哈，到底就是说这个有关这个十分之一该怎么样，例如说建堂啊等等啊，这一些就是说我能不能有一些教导哈。他说十分之一可不可以用在建堂，在圣经里面讲哈，十分之一哈，一个就是这里讲的，他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第十节，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也就是你不能在十分之一上去指定说我十分之一是要为教会买椅子奉献的，我是要为着教会建堂奉献的，因为他说十分之一是我的，你没有资格去指定什么用途，所有这些建堂啦、啊、这些奉献都是应该在十分之一以外的。你看那个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在建殿的时候，对不对？建殿的时候他们都怎么建殿啊？他们个人把他们的这个颈项上的金子啊，手上的啊，耳朵上的、啊、金子银子啊，全都拔下来，对不对？去奉献，都不是他们所收的土产的十分之一去献的。就是说那个十分之一是本来就是神的，你是 regular， 这个叫 regular， 就是说日常的，日常就是该献的，是归给神的。那建殿呢，是这个十分之一以外的，你的因着爱慕神的殿而所摆上的。那十分之一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在这个民数记，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民数记十八章21节。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 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
好，谢谢。那这里就是讲到说，神的百姓哈，他要每一个支派都要把十分之一给利未支派。啊，为什么呢？这个利未呢，是利未支派是专门在办会幕的事。那引用到今天呢，就是神职的人员哈，就是教会里的这个传道人啊、牧师啊哈，那就说十分之一呢，你只能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你指定给神的仆人，就是传道人啊，这个牧师这样。好，当然今天很多教会呢，他们的牧师是用那个薪水制，薪水制就是教会给他们薪水这样。好，那这个会到弄到这个地步呢，就是因为神的百姓常常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来做，以至于呢，如果要他等着百姓奉献给他十分之一，很多很多人都不敢服侍主了，所以变成只好用薪水制。那是因为神的百姓不认识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话，才会产生这么多的制度来。好，那因为他们如果是这样，在我以前所认识的，很少人敢过信心生活的。有一个弟兄，我那时候还在大学的时候，他在华神，好，他说他就操练过信心生活，就他5天都饿肚子。为什么？那是因为神的百姓的亏欠。连我所认识的吴永长老，哈，我以前在那个教会，从高一就在那个教会，因为没有教导，所以我们也都不懂，哈，有时候就看周报奉献，主仆3笔，哈，主仆5笔，哈，就这样为主仆奉献5笔这样。那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有，除了只有吴永长老是过信心生活，其他的人是还是领薪水的。好，那吴桑老师因为神很清楚跟他就是有印证要他过信心生活，所以他就这样过信心生活。可是有一次我是团契的主席哦，我就请吴长老来我们的团契哈，讲到这个奉献哈，就吴长老他就说有一次他的太太哈，他太太，他从楼上下来就看见他的太太赶快把东西就放到后面去，哈，那吴长老就闻到那个好臭的味道，哈，他就叫他太太说你在吃什么，哈，他就一直不给他看，哈，那吴长老就把他弄过来看，就在他在吃什么，吃那个已经要坏掉的萝卜糕，那萝卜糕很容易坏，所以那个是几乎是已经坏了，可是他还在吃那个，哈，那吴长老就说你怎么吃这个东西啊，那他就说孩子还小，好，他就跟吴长老说孩子还小，好，所以我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的，好，那我那时候吓了一跳，我想说吴长老这么有名啊，好，这么有名的牧师啊，一定很多人奉献给他，我没有想到他的家里是就是到这样地步，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会他们牧师都变成用薪水制，是因为神的百姓的亏欠。可是神他的心意是要他的仆人要过信心生活的，在圣经里面讲到所有服侍他的都是信心生活的。而且呢，为什么圣经这样讲，从使徒行传开始教会建立起来，大家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大家在神的同在里，不是十一奉献的，都是全所有奉献的。你看在他们都是什么变卖所有的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对不对？好，然后大家这样子都在爱里面凡物公用。那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过这样子的生活，可是呢，我真相信一个教会如果每一个人更活在神的国里面，真认识神国的国王，也认识神国威严的荣耀，神家不会缺的，神的仆人也不会缺的。那我就是有一个负担，我觉得我们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的百姓很需要认识神的国，以至于你可以得国享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国享受。为什么有些人会活得那么不快乐？为什么你需要靠自己而活啊？你都需要自己来撑，自己来掌握这个可掌握的局面，否则就没有安全感。那
所以活得很辛苦啊。那你今天活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代里面，对不对？我们可以当到副理，当到总经理，忽然间被 lay off。我认识东岸我不是认识他，是一个基督徒告诉我他公司里面那一个，已经再过一年还两年他就可以退休了，应该有很大的一笔的那个退休金的，可是就在那时候他被 lay off， 当到那么高，那他房子那么大要 payment 怎么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律，我们眼睛所看的都是这些的话，我们都在依靠我的力量，我的算术来过生活，那你会活得很辛苦，你一点都没有德国享受。我记得我26岁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家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他已经70岁了，他本来在市场里卖鱼啊，好，卖鱼，那他就自己也有一个房子，好，那他说那个鱼摊呢，他很想把它关掉不卖，可是呢他就说，哦，我那个房子只有值300万，那个是1980年的时候值300万，好，他说如果齁，哦，我们如果多活个几年齁，哦，那怎么办啊，那怎样不够用，所以他还是不敢退休，他还是需要继续的卖鱼。那我那时候一听我都吓了一跳，我说啊，70岁300万还不够他70岁以后的余生而过生活，那我现在才26岁，我想那神养我要花多少钱啢？可是神就是有办法养，神就是有办法养。而且呢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每次到了端午节啊，哎呦，我们都请好多这些清大交大的学生们来我们家吃粽子，因为各家送给我们粽子，所以好多粽子，我们可以请一二十个人来我们家吃粽子。到中秋节我们也是可以请一二十个学生来我们家吃中秋月饼，你可以德国享受的。常常一个人你愿意这样来信靠这位天国的王，活在天国的律里面，神可以这样一直的倾倒祝福来借着你，在祝福在供应更多人。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奉献是一个重，是一个投资，我们的奉献就好像那个五饼二鱼啊，去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把这个钱一拨开就可以又传给更多人使用。每一次我们奉献出去的钱就是这样子。那十分之一，我只有来到美国哦，我才发现好像可能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是留学生，留学生知道那时候都是1:40啊，哈，42啊，哈，所以很节省，很节省，节省哈，所以以至于养成一个性格，就是，哎呀，很没有安全感，钱抓得非常紧，成为一个很深的捆绑，很深的捆绑。我很感谢我们在新竹啊，从一开始他们在学生时代，我们就教导他们，好，我们所有的十分之一都要归给神，好，包括你过年，好，家人给你的红包，好，或者你投稿的稿费，好，你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好，你的就是你任何的一笔的奖金，好，你任何的所有你就是有进来的钱，所有你进来的钱，好，包括父母给你的零用钱，那就是你的收入嘛，你的零用钱，好，那就是你可使用的，你的这个，你都要先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神。好，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照着做，每一个，渐渐的他们就毕业了，在社会上工作。哦，我觉得神好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哦，主给他们每一个都预备很好的工作。好，然后呢后来我们又在对于在上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们钱我们要更操练一个给出去，十分之一只是理所当然给神的。好，我们要操练一个，就是说，所以我们教会的社会，我们就开始大家认领。好，认领什么呢？我们就有差不多有十个十几个福音机构。好，中信月刊啊，好，这个那个宇宙光啊，哈，还有晨曦戒毒中心啊，有一些福音的机构，哈，那就每一个人认领一个两个，哈，你自己选一个号码，我们都没有给别人知道的，那你自己选一个号码，然后呢，你就是在主面前允诺，我愿意每个月为某个福音机构奉献多少钱， 那到现在这么多年了，17年了，我今年回去他们还是这样，而且神大大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神的百姓照着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那么丰富。我们新竹那时候1986年建堂的时候，我们教会只有10万块，只有10万块，是一个老师哈，他说他不买房子哈，他祷告求主让他能够抽到这个宿舍哈，那他就把这个他的为了买房子的存起来的10万块全部来奉献。那奉献以后我们就宣布要建堂，那时候只有10万块，结果主我们买的那个地方是195万，我爸爸那时候还说啊，你跟他10万块要跟他买什么，这10万块买什么呢，我说神有给我们话，主就会给我们钱。那我们弟兄姊妹爱主的殿，爱神的殿，爱神的家到一个什么地步，弟兄姊妹有的就是那个寒假放假回去去打工，去批发那个布鞋，在市场上卖布鞋，就这样子。清大交大的学生他们就这样为神要去赚一些钱来奉献一条椅子哈，一长条椅子，那一长条椅子蛮贵的。好，那结果我们那个建堂建起来270万建起来以后呢，这是1986年哈，可是1994年，大概1994年，我们新竹又那个人又满了，我们又建一个堂，2000万。2000万台币，那时候觉得那个数字好大啊，好像天文数字，2000万。可是呢，我今年回去，他们说今年年底就全部可以付完了，不是94，是95哦，等于是2年内2000万全部付完了。当神国的百姓愿意遵照神的话去做，使我家有粮，每一个都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那么丰富的供应。称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我就是想讲到说建殿，我们一生呢，一个人大概你一生顶多只有一次可以与神的殿建殿有份啊！我很感谢主，我一生经历4次的建殿，林森南路礼拜堂，然后我们的新竹洛杉矶，还有现在圣何塞，4次建殿。我觉得我每一次能够这样与神的殿有份，我何等的快乐，何等的快乐！我每一次呢，主如果给我多一点钱，我就是存起来，然后神国有需要，我每一次就是到了建殿的时候，就整个倒进去，倒进去以后，哎，主就又再给，哎，又有建殿需要的时候，又整个再倒进去，可是一次就比上一次又主又给更多，神的律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献上，神就有降下来，这一次的建殿，我实在看见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我已经听到好多好感人的见证，好感人的见证。像有一位弟兄，他说他因为这个上学的时候是在贷款嘛，所以他现在都还在付那个学费的贷款哦，这样。那等于是欠债，所以要建殿呢，他就想说：“哎呀，我没有钱可以献啊，那我就祷告嘛，祷告。”结果他说，他有一天，这个就主忽然间让他想起说：“哎，你不是有股票吗？”他就说：“哦，可是这个股票是等着要买，这个等着要结婚啊，人家都说这个股票是老本啊。”结果他说他那一天跪在前面追求的时候，他说主就问他说：“你爱我比你的这个股票更深吗？”就说你的股票是要这个以后要娶妻子用的哈。那主说：“那你爱我比你以后要娶妻子的更深吗？”哦，他就说：“主啊，我爱你哦。”后来主就又问他，主说：“那你股票，是不是也是可以以后用来这个买房子啊，作为头期款啊 ，down payment 哈？”主自己会问的，主问他说：“你股票也可以以后作为买房子的 down payment 吗？哈、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就想一想，考虑，他说：“主，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比这些更深。”他说当他把这个献给主以后，他里面那么大的喜乐，然后到第二次公司， 他说他这样献出去以后，接着公司就开始发布好多的奖金啊，恩典下来了。很多的恩典下来，那额外的钱，而且那个可以得到这个奖金和钱的很奇妙，公司都是规定95年10月1号以前来公司的可以享用，那他刚好就是9月进入那个公司，有同事是10月5号进来的，就好难过好难过，说你算一算我损失多少钱你再告诉我。你看神要祝福你，那个公司的颁布都是在神的管理底下的，神要祝福你太容易了，公司每一个颁布要祝福你可以得着什么样奖金，什么样的人又可以得着什么样的股票，什么样的又可以，那个划分界限都是95年10月1号以前进来的，而他就是9月进来的。主可以那么奇妙，所以当他第二次又拿到股票的时候，他说他就又把它献给主，当他这样献给主以后，他说他里面那个爱神的心哦，爱教会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就变得好强哦，好强哦。然后他看到哪个弟兄姊妹没有来聚会，他就很有负担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觉得那个看到每个弟兄姊妹就里面一个爱那么强那么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祝福，对不对？一个人里面有爱，而且是爱教会，这个你怎么跟教会培养出这个感情来？神居然可以做那么奇妙，当你这样顺服主的，这样他还在负债，可是他把唯一所有的那个给出去的时候，而且他的银行存款根本没存款，他说只要能够保持不跳票的那个标准额就够了，都很危险，随时有可能跳票的，可是他愿意把这个所有的这样给神说，他说他变得好爱好爱弟兄姊妹，好爱教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恩典。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求主啊，更多把爱火焚烧在我里面哦，主啊，更多用爱充满我，主啊，更多给我爱，可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照着神的话一做给出去了，你里面空了，主就充满了，主就充满了，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祝福，这个殿被建造起来，被建造起来，我真的相信神要借着这个建殿，来建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实在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在我们青青小家，好多很宝贵的见证，一个一个殿这样被建造起来，我好感动，我相信主更感动，这就是爱慕神的殿，因爱神的殿所献上，神就把那个爱火跟焚烧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灵魂的殿堂建造起来，我们这个外面的殿建造起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些日子我实在相信主要做极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那求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往他的命令的道上直奔，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恩典，那么丰富的恩典使我们里面成为喜乐之地，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喜乐。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213首，主你是神受膏者，神的国要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顺服他，顺服他，让他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在我们的身上。礼拜四我们正在讲顺服主实在做很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盼望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尽量来参加礼拜四，那个顺服真的是得国的秘诀啊！你要得着这国的秘诀就是顺服他，也是你行使王权的秘诀，大有全能的从我们身上彰显。我们起立来唱好吗？
我却遇到你这爱的源头，是你带领我受